圣灵的新样，请大家打开你周报的第四页，圣灵的新样，圣灵的新样。那么最近弟兄姐妹，可能你在报章杂志或是在电视里面呢，你都有听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5月21号是末日的预言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我们 Oakland 有一个很有名的 Family Radio， 他的那个一个很有名的 Bible Teacher， 一个圣经教师，他的名字叫做 Harold Camping。Harold Camping 呢，他在你打开收音机哈，如果在上班的时候，你时常会听到他讲那个圣经哈。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的教师。那么他预言呢，5月21号，2011年呢，是教会被提的日子，那就是昨天啦。啊，但今天是22号。那他说他预言就是说，今天开始呢，会世界上也会有大地震。所以我昨天晚上特别去找雅虎 news，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大地震了。结果发现到有一个地方哈，6.1级啊，在那个新几内亚，好像那个常常有地震发生，所以那个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地震。他说那个很多人会突然不见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有几位已经在台湾啦，或者出国旅游了，所以他们不是被提哈，他是在外面旅游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。啊，唐伯伯、唐妈妈他们已经出国去探亲哈，Apple Alex 他们也不在哈，所以那个救急的太太 Grace 已经回台湾了，所以他们不是被提哈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就是5月21号啊，他们是 Doomsday， 所谓的世界末日的开始啊。他是说哦，昨天应该是教会被提，然后留在地上的人呢，通通都是要经过所谓的大灾难。OK， 然后到9月21号的时候，世界会毁灭啊，这是他的预言了哈。但是昨天并没有发生哈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请你放心哈，没有这件事情。那前一些日子呢，有一个5月11号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台湾有一则新闻啊，就是有一个叫王老师的，他说预测，他说哦，台湾会发生14级大地震。啊，所以大家都觉得，不知道是当作新闻去当一个笑料呢，还是当作一个，反正就是有这么一则新闻啦。然后这个王老师他住在那个所谓的货柜屋里面，所以有人在想说，哦，他大概是发这个预言，他要去卖货柜屋啊。所以有人就把所有货柜屋的那个形状，他们照一篇照片，他说，有这种各种形状的哈。他说台湾会发生14级的大地震。我在想说，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14级跟9级，日本那个最近3月11号发生9级大地震，你知道14级跟9级差多少倍吗？弟兄姐妹，它是用那个 log， 那个是差一的话就是10倍。如果说9级日本的最近那个地震跟14级比起来的话，就是说14级的意思就是说比日本的地震要10万倍。那这样的话是搞不好地球都已经分成两半了。因为我不晓得他14级是从哪里来的 idea， 所以你就一看就知道，就是啼笑皆非。世界上最大的地震只有9点多级而已，目前为止所知道的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。但是呢，这件事情也没有发生。那另外，你有看到就是说，啊，大家有看过电影啊，叫做2012， 有没有？2012年，对不对？2012年，我看到那个哇，整个加州通通都陷到海里面去了啊。然后，那2012年呢，在玛雅，在那个墨西哥的玛雅族里面，它有一个预言，它是12月21号，明年啊，世界末日。OK， 现在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很多人说哦，信誓旦旦说，我相信某年某日某月。甚至某一个小时哈，啊，世界末日到了哦，不然耶稣基督来了，他要审判全世界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听到这一些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发生。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耶稣都不知道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就是你比耶稣还要厉害。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说我都不知道了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弟兄姐妹，所以呢，我可以甚至可以这样子 guarantee 讲说，你听到这个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惊慌。他说的那个日子绝对不是那个日子， 因为如果他说中了那个日子，那圣经的话就被打折扣了，是不是？诶，他居然说中了，所以你尽量猜，你猜的日子一定错。 Amen。 所以千万不要惊慌， Amen。 不要怕，不要怕， OK。 所以这是第一点，要今天要特别先跟大家讲的，什么521啦，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惊慌哦。虽然 Pearl Camping 非常有名的，但是他以前曾经预测1994年啊，他写了一本书叫 1994、啊、他说预言耶稣基督1994年会来，结果耶稣没有来，他现在在大胆的预言2011年5月21号 Nothing happened、okay? 那反而就是说很多的商店呢，就是说哦，明天是世界末日啊，请你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这里享受最后一个晚餐。所以变成很多这个餐厅在做这种广告。 But again，不要被他们这一些的末日的预言有所迷惑， OK。 我们相信神的，我们相信圣经所记载的，耶稣说他不知道，那么我们就是不知道， OK。 好，我们请大家打开罗马书7章4到6节 Romans 7:4-6。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圣灵的新样子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声的读。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食粮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一节是罗马书里面的一段的经文。最近神感动我，他要我从罗马书里面重新用圣灵的角度来看。我忘了是哪一个神学家，他说圣经哦，有5本书很重要，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会读的。那你都很容易可以猜得出来，第一本书是创世纪，你要知道怎么样来的，你要知道启示录，这世界怎么开始，这世界怎么结束，那你要很明白。那他说最重要的其他的3本书，第一个是福音书里面的约翰福音，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教训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对象。然后他在说呢，你要知道圣灵怎么在地上，他怎么样来运行。那你要看什么？你要看使徒行传。那好了，那整个所有的新约的这个书信当中，你要看什么呢？他说你要看罗马书，因为他讲了所有的救恩，讲得最清楚。但是最近我的领受就是说，罗马书其实是讲圣灵讲最多的一本书，好像非常的理性，好像理性的分析。保罗的罗马书里面讲的真的是头头是道，你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看，好像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钻石珠宝，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它就散发出什么样子的亮光。但是现在上帝说对我的一个启示就是说，你要从圣灵的角度来好好的读罗马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遵从一个圣灵的角度来读这一段的罗马书里面。另外你也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这里面有讲到结出果子给上帝，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。所以在过去的几天当中，神感动我要讲这一段，也配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。弟兄姐妹，选择这一天的讲道，其实我换了大概4个题目，换来换去换来换去，最后还是选了这个地方，因为神的感动就在这个地方。那弟兄姐妹，从罗马书7章一开始，保罗他就用一个 marriage， 用一个婚姻呢，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好像律法跟主耶稣呢是一个对立的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呢，我们好像是跟律法结婚了。他说好像一个夫妻，太太跟丈夫结婚了，太太就要受到丈夫的这个约束，
好像我已经跟啊我的太太就跟这个先生结婚了。我如果太太去找别的男人的话，那圣经上讲说这叫做淫妇。OK， 这个于情于理于法通通都不合的。但是他说啊，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，因为你已经重生了，你已经重生得救了，你已经不是在律法的捆绑当中，好像你对律法你已经死翘翘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结婚的关系当中，如果先生死了，太太可不可以再嫁？在律法上说，哦 ，yes， 他可以的。那就是说，他用这一个关系来表明什么？我们原来信了耶稣以后呢，我跟律法的关系好像原本是我嫁给了律法，现在哎，律法对我来讲死掉了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归给别人了。我归给谁呢？当我们进了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事实上是我们归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看啊，叫你们归于别人啊，那我顺便把那个英文打，它是 marry to， 那个 King James 它干脆就是写你就嫁给了一个人，叫什么？叫做主耶稣基督了。那嫁给这个主耶稣基督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他一起又死里复活。所以这个对律法来讲死亡了，死亡律法再也不能成为你的捆绑了。也就是说，好像我以前一个做太太的，本来受丈夫的管辖，哎，现在死掉了，哎，再见，我已经归别人了，我归给了耶稣基督。OK， 那他在这个地方要跟我们讲的一件事情，你要从灵的角度来看，你要从圣灵的角度来看，所谓的死亡并不是指肉体的死亡了。是讲说灵性上面的牵连 ，OK， 律法上面要捆绑我们的，哎呀，你做了这个该打屁股，你做了这个该死，你做了这个怎么样，该受刑罚，该受惩罚。现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捆绑，这个咒诅，通通都被耶稣基督的死亡给改变了。因为你已经不是 marry to 这个律法了，你已经不是在跟律法结婚了，弟兄姐妹，你已经跟耶稣基督结婚了，你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了，你不再属于律法了。那么就是耶稣基督跟律法的关系 OK， 好像你这个人，你本来是属于律法，现在 no 你现在是属于耶稣基督了。那这个是一个结婚这个婚姻的观念 ，OK， 婚姻的观念，不是说你跟律法离婚，不是，是你已经对律法死掉了，我就归了别人 ，OK， 我已经死了，我就归给别人了 ，OK， 律法没有死，是你死掉，你死掉了，所以你归了谁呢？归了耶稣基督，以耶稣基督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基督与教会的一个奥秘，那这个奥秘就带给我们今天要讲出来的信息，就是你有一个圣灵的新样子。 Everything， 每一件事情你所做的，每一件事情你所说的，每一件事情你所思想的，都跟圣灵很有关系了。因为你已经嫁给了主耶稣基督了，所以当弟兄姐妹，我们嫁给一个人的时候，姐妹比较明白，我们弟兄比较稍微需要再思想一下。但是当一个姐妹你嫁给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完全以他为重心，他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第一顺位，对不对？第一优先顺序，对不对？ Rachel， 你同意吗？嫁给 Frank 的时候，你就哈、Frank 他要做什么事情，当然是我老公第一嘛，来 ，Amen， 好嘞，所以你就发现到，就是说他要用这种关系，这种婚姻的先生与太太之间的关系，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你现在的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是耶稣基督。对，第一点你要知道，就像我们以前怎么样去来这个跟律法啊。律法之间的关系，那他说律法之间的关系，因为这个律法引发我们心中的恶欲，所以我就跟律法产生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。他说 No， 现在改变了，现在已经不是了，现在呢，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宰了。耶稣基督的他的一言一行，他的 喜笑，他的爱好变成你的爱好，他耶稣基督所要看的事情，他所喜悦你做的事情，变成你也喜欢去做啊。 我记得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，我太太喜欢逛街，我很不喜欢逛街。那我爱她，为了爱她，我就跟她去逛街。那么她为了爱我，她喜欢吃辣，她喜欢吃咸的，我喜欢吃淡的，我不喜欢吃辣的。那么她就做菜的时候，她只好怎么样呢？她只好做的很淡的。我因为我喜欢吃原汁原味啊，所以呢，我的太太她就开始改变她的做法，她以我为 first priority。那这个同样的道理，一个很简单，一个生活上一个原则，你的生活重心突然之间你变成是耶稣基督是你的生活重心，那这是一个 marriage。 但是律法它曾经在你我的过去的生命当中，它所带给你我的是什么呢？因为律法是使人知罪，当你知道一件事情，哎，某些的律法一做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是，你知道这个要受刑罚的，啊！最近我太太吃了一张 ticket， 那 stop sign 没有停，没有停足够的时间，就这么一点点小问题，逮到了啊！要去罚款啊，要去上 traffic school 哈、啊。但是就这么一点点，就让人家觉得你那所带出来的让你怎么样？让你很生气。或者是怨我怎么运气这么不好，我怎么常常呢，我就是每一次 stop sign 我都要停三秒钟以上，就是那一次我在想别的事情，结果稍微开快一点，然后不小心后面警察在逮得正着，然后呢又去上 court、啊、刚好他也出现了，那糟糕，我输了，哇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但是律法给我们的就带出什么？就带出这个刑法。你的罪有没有被记录呢？有被记录，要不要 pay the price？ 你要不要付代价？你要付代价，你要上 court。法官敲定你输了啊、哦，你输了啊、哦，那你就带出你的这个罪的代价。那通常我们在律法上面所带的代价，通常都是死亡。我们肉身情欲啦，我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啦，啊，我去杀人啦，我去放火啦，我去偷窃啦，有各种不同的刑罚在等着你，在等着我。但是现在他说，哎，这些东西你已经超越了，因为你已经跟耶稣基督联合，而且他复活了，那么脱离了捆绑我们的律法，有圣灵的新样。那么什么叫做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呢？也就是说你已经不再是属肉体去做罪的奴仆，相反的与我的主耶稣基督联合。那请你注意啊，有一个字就是所谓的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。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好，这个服侍主的原文呢，就是主的奴仆的意思，是他的 slave， 是主的奴仆。也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圣灵的新样子吗？啊，我不用心灵哈，因为心灵你不晓得他在讲圣灵，所以我干脆用圣灵。你要讲圣灵的新样子要在你的身上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第一个你要知道，你必须要用一个奴仆的心态去顺从圣灵。那我们要亲近上帝吗？我们要听从圣灵吗？请你注意，你要用一个 slave， 要一个奴仆的心态去听从圣，就好像你以前怎么样，一个奴仆的心态去遵行律法一样，或者是说，因为律法里面所散发出来的恶欲，那一种追随你的肉体的情欲的那一种奴仆的样式，你现在要用同样的态度去侍奉我们的耶稣。如此你就会 according to， 就会按着圣灵的新样子。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，是一个 key point。 有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圣灵没有帮助我啊，圣灵没有引导我啊。 No 圣灵有引导你，圣灵有帮助你，可是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顺服。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在神的面前服下来，我 under 耶稣说，你要学我的样式，你们要谦卑柔和， 那意思其实就是说，你谦卑柔和去顺服圣灵的带领。你记不记得，当耶稣基督受洗完了以后，圣灵带领他去哪里呢？圣灵带领他去旷野受试探。你却惊奇地发现到，耶稣为什么傻傻就跟着去？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但难道还要需要去 prove something， 还需要去证明什么东西呢？他需要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他不需要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但是他要来怎么样？他要来带领我们得胜，他要让我们看见，就是说你是属耶稣的吗？耶稣基督他在旷野里面40天的试探，他得胜了，其实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因为你可以靠着耶稣得胜。如果你在受到试探的时候，你可以说 My Lord， 我的主已经胜过了，所以我能够胜过。耶稣基督他并不需要证明他什么，但是为了爱你，为了爱我，他愿意让我们有圣灵的新样子，所以他愿意来忍受试探，所以圣灵会带领他就顺服的去。如果圣灵带领你我，甚至我们的教会要经过什么样子的试探的话，我们也欣然领受。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相信圣灵的带领。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死掉了，我们的肉体已经死掉了，我们的情欲，我们一些的愤怒，我们一些的埋怨，我们一些很久对不管任何的事情里面，我们都不管说是不是世界上告诉你说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哪一天，或者是说我公司里面出了些什么事情，不管任何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肉体都死掉了，我们就问上帝说，圣灵啊，请问你这一件事情给我的带领是什么？这一件事情你要我学什么？这件事情你要告诉我什么样新的启示？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，这些521的末世预言，你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世界上有很多假的预言，世界上有很多假的预言是不堪一击的。有人讲说哪一天哪一天怎么样会发生事情，并没有成就，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那个不是上帝吩咐他讲的。所以他呢已经 lost， 他已经失去了他的 credibility， 他已经在信用他的那个名誉就已经破产了。他讲的话以后没有人会再相信了，因为他讲的事情没有发生。我最近还是刷一些 email， 他说五月旧金山还会有大地震，还会有 tsunami， 你们要小心。五月还有几天啊？9天，我的感动是不会发生。但是他说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，因为这个人他讲了已经好几次了，没有一次发生。然后他就说，大概是我们祷告太有活力了。Yes， 我知道，当然是我们祷告，所以求神的怜悯啊，连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弯曲啊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不要害怕，即便不来，即或真的发生的话，神有他的美意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奴仆啊，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，主耶稣基督他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让他做。 Amen。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再说下去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奴仆，主耶稣说他再来的日子只也不知道，马太福音24章36节，所以我们也不用去相信那一些啊，世界末日应该是这 某年某月某日啊，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要去管它。那我们再看，我们并不是不要守律法 ，OK？ 我们是要成全律法。弟兄姐妹，请你不要啊，请你不要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那好了，既然我们跳脱出律法的捆绑的，那我今天就太好了，我可以为所欲为了，反正上帝是慈爱，上帝已经爱我了。No， 耶稣说他来不是要怎么样，要推翻律法，他要去怎么样？他要去成全他。他要去 fulfill 在律法里面带出来的意思。待会我们会讲到律法是 spiritual 的，律法是属灵的。那这个也是啊，也是 trigger 我啊，也是带领我，我要好好的用属灵的角度来看罗马书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以后在啊我的 study 当中呢，我会跟大家再讲一下罗马书里面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。但是呢啊，我们要成全他，因为罗马书13章第8节，保罗他自己讲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放在你的周报上 第五点哈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所以，所有这些所谓圣灵的新样啊，其实圣灵的新样有三种啊，有三种呢，我们一般的人比较缺乏，我们待会会讲到。其实最大的就是一个爱，你到底有没有爱？你的爱从神那边领受了以后，神其实他很愿意把他所有的爱通通浇灌在你的身上，但是他所要求的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领受了这么多爱，你对人的爱怎么样？这个是神他很注视我们的，他你到底有没有领受？你可以领受很多，千千万万，数说不尽，数算神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我可以在这边做很多的见证，说上帝怎么样爱我，上帝怎么样爱我。好，感谢主，拍拍手，赞美耶稣。然后呢，上帝来看你说：“那你怎么爱人呢？你怎么爱人呢？”圣灵的新样就是在你的表现与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灵的新样子。我们先讲讲生命中两种果子的挣扎。因为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罗马书第七章四到六节里面，他讲到了两个果子，第一个是死亡的果子，第二个是要结好果子给上帝。那死亡的果子就是肉体情欲的果子，造成属灵上面的死亡。大家都知道伊甸园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活得好好的啊，是树叶上树上的果子，什么都可以吃，就是这一颗不可以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养过小孩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小孩子，我也帮人家看过小孩子。你看过小孩子的时候，告诉这个小孩子说：“你那个东西不可以摸。”他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许摸，他偏偏要去摸什么不可以摸的。这个几乎是不用教的。哎，你就怕他，哎呀，这个锅子烫啊，小心小心，他就要去摸。你一不小心，他就要去摸。哎呀，那个会电啊，小心会电，他就要去电电看。他就去踹一踹，我就是，这就是人的，这是人性、啊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从亚当夏娃传留下来，但是呢，你就是再三的跟他讲说不可以摸，不可以摸，不可以摸，他偏偏去摸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用了这一招哦。你知道，我曾经跟大家讲过。我有个外甥，他是非常的天才。四岁的时候，他弹琴，他是绝对音感的。就是有一天呢，我的阿姨带他去玩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火车啊、哦、还会经过台北那个中华商场，那个中华商场还在。那个火车会那个拉那个呜呜呜呜嘿，哎，那个小家伙真厉害。回到家以后，他说：“哎，一波一波，刚刚那个呜呜是嘟嘟嘟嘟嘟，他就把那个音弹出来了。”然后那我阿姨说吓一跳，说：“这小孩子怎么这么厉害？”那个小孩子他说：“哦，他很会弹琴啊，弹琴他就，我就教他弹哆来咪发嗦拉西，我只会西调，然后他就会西调，然后我又变一个调，他就跟着弹上去。我说：‘啊，你这个会不会分辨啊？’他会分辨，他就会分辨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用了伊甸园的这个方法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去玩那个，你不要去玩那个钢琴，那个钢琴是妈妈要弹，你不要去，不要去摸它，你知道吗？他中计了，就偏偏去摸它，他就偏偏去站在那边不肯走了。我说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大鱼上钩了，我就是这样子来吸引他，我就告诉他说不要去做，他偏偏要去做，那太棒了，我在那边心里面在那边。哈利路亚，一个天才诞生了。哈利路亚，反其道而行啊！这个后来有跟我外甥讲说有吗？他也不记得了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但是这些肉体的情欲的果子会造成你属灵上的死亡。你可能会想说，只是神叫他不要去吃那个果子吗？他去吃了 ，so what？结果他就死亡了，他的灵性上面死是跟上帝 separate， 跟神怎么样隔开了，隔开了以后，上帝就跟人之间没有连结了， 罪恶就阻挡了，所以罪其实说穿了就是他没有听从上帝的话，这个叫做罪。那这个罪呢，带出来的是一个属灵上的死亡，所以他说是死亡的果子。所以那个律法中，因为你心里面的恶欲发动，哦，你这个不可以，我就偏偏要。那这一个呢，带出来的是一个死亡，就是一个不顺从，就是一个什么悖逆。所以呢，他就离开了，他没有办法顺从，他糟糕了，死亡的果子出来了。属灵上的死亡，不是肉体的死亡哦，是属灵上面的死亡。那么另外说结好果子是给神呢，那个是一种圣灵的果子，是一个属灵上面的复活。那么请你注意，属灵上面的复活是耶稣基督跟你一起把这个东西结出来的，结出来。我们再看罗马书七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。 The Lord is spiritual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要守律法，他那个守律法是 keep it to the literal means， 就是律法上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，他们是to the letters， 一直到字句上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一直做到这样子的地步。那这样子的地步以至于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生命记里面他说你要将你的经文写在门框上，这个门啊，还有这个衣裳的穗子啊，他们真的这样做，家家户户就这样做，以至于哪一家没有这样做就觉得很奇怪，而变成一个律法，变成一个哎，你怎么没有？你这样子的话，就是 to the letters， 就已经进入到那个律法字句当中。但是他的 spiritual 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？他们并没有看见。所以当保罗说律法是属灵的，是有 spiritual meaning 的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说门框上面呢、啊，他只是告诉你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你要常常看见神的话。你钉在那个上面只是提醒你，其实他不是叫你每一家每一户都要这样子做，他是在告诉你说你的 spiritual meaning， 你的属灵意义就是说你每天要读上帝的话语，因为上帝的话语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，它是你属灵上面的食物，你没有一天不能没有它，这个是属灵上面的意义。所以当我们看律法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原来它有一个属灵上面的意义，并不是说我一定要遵循这个遵循那里。为什么安息日，安息日以至于这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讽刺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他们把很多的规条通通都规定起来了。上次跟您大家讲了一个笑话，我们到以色列去刚好是安息日，就进了一个电梯，每一层楼都会停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按电梯那个叫做工，所以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不可以按电梯第几楼，所以他每一层楼都停一下。我不小心上了那个电梯啊、哦，每一层都停一下。OK， 那因为他们不能够按了，按了连按一下都是叫做做工，他已经守到这一种的地步。但是安息日的精神是什么？安息日他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？他们不知道。安息日就是要纪念主啊，好好的享受跟主在一起啊。他们没有去享受，反而被捆绑得死死的，怕怕我这样做是不是又碰到手破了那个安息日的戒规？我不可以做工，我按一下就戒规。所以每件事情，我抬一个重的东西算不算是安息日的戒规啊？我开车算不算安息日的戒规？我走路超过两里算不算安息日的戒规？他们就已经在那个捆绑当中，从安息日守戒条的这个精神里面来看，他们已经被绑得死死的，一点都不安息，怕得要命。但是他完全 spiritual， 他的属灵的意义都没有了，完全不晓得，完全不在意。所以上帝也没办法。我们人可以把它变成这么样子的复杂，但是其实弟兄姐妹，上帝很简单的。上帝他要你跟他的一个关系，我们刚刚讲 marriage 关系，一个结婚的关系，太太怎么样好好服侍先生，就是那个关系。 所以我们在看到死亡，看到复活，我们要从 spiritual 属灵上的角度来看。启示录里面对撒迪的教会讲说，你安宁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那就是一个属灵上面的意义。今天我们有很多在天主教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ritual、很多的礼仪，他们以为照着这个礼仪了以后上帝喜悦，但是他们没有把律法是属灵的这些意思真正的明白。今天上帝跟你我的关系不是要经过像献祭一般，祭司要怎么献，赎罪祭怎么献，赎罪祭怎么献，赎天祭要怎么献，燔祭要怎么献，那种那么繁重的律法的规条现在通通都没有了，只有跟你跟上帝的关系。所有这些繁琐的这些律法通通都变成你爱不爱耶稣，你愿不愿意耶稣服侍，像一个奴隶去顺从他。现在只剩下这个样子了，这个关系已经变成非常的亲密了，已经不是按照你外表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内心没有跟他结婚，那个不是上帝所要的。上帝是要你的 heart， 上帝是不要你外面的行为，他要你里面的心，这叫做圣灵的新样子，圣灵的新样子。在这个地方我很确定一件事情，当五旬节降临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为什么圣灵降临的时候让那些人呢像酒醉一下，像酒醉那个样子，教会就是在好像一片 chaotic， 在一个混乱当中产生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上帝在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你们不要再守这个律法，把律法把人捆绑的没有办法呼吸。我的律法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的要跟你们的关系不是要这个样子，我要让你们像新酒灌满的，就算你们讥笑也好，但是你们要像新酒灌满那样子的喜笑，这样子的畅快。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律法上那些礼仪上面，你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耶稣爱你替你死了，他要娶你做老婆。那个为什么五旬节圣灵下降的时候那么乱，他要打破这些所谓的律法的这个常规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这个是很奇妙的，上帝不要那一种那个规规矩矩的，上帝要让你们知道，要让我们知道他要跟我们的关系是可以很亲密的。我们常常在跟麦约翰在跑，麦约翰牧师他最不喜欢的就是规规矩矩那个律法主义，传统教会里面他真的很不喜欢那个，他就说 Holy Spirit hit him， 他为什么呢？他要说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浇灌，当你们领受圣灵的浇灌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开口赞美神啊！你那个开口赞美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，好像腹中流出活水这样就蹦出来的。当那种跳跃和拍手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不是像律法，像我们在那个平常传统教会里面的很 dignity 啊，我们就是规规矩矩，什么时候站起来，什么时候坐下来，什么时候做祷告，什么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很安静的那种庄严的样子，不是上帝要的。上帝要你喜欢，上帝要你喜悦，上帝要你喜乐，上帝要你很平安，上帝不要你害怕。上帝说来 come I want to give you a big hug，我们要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好亲密的关系，这个是生命的果子，是属乎圣灵的新的样子。下面我们要谈到人的三种缺乏，其实这三种缺乏弟兄姐妹，我应该要讲说圣灵新样的实际内容。弟兄姐妹在准备这个的时候，我很清楚的有一个意念，你要写下来三种缺乏，就是这三种，我连想都没想，饶恕爱跟能力就把它写下来。弟兄姐妹，我根本就没有思想说为什么上帝要我讲饶恕爱跟能力，我就把它写下来了。后来我才发觉到，原来四节到六节这三个经节当中，我突然发现到就是在这里面讲到，你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它事实上是在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把这三个我们人缺乏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圣灵新样， 圣灵新样的实际的就是这三样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什么叫饶恕。原来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，被赦免了。原来律法的捆绑是你怕得罪上帝，因为你怕得罪上帝，所以上帝会惩罚你。他说不，你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捆绑，因为你已经被赦免了。当你有这个被赦免的时候，我们的所有的定罪感，我们所有的自我定罪也好，或者定罪别人也好，这一些都成为了过去。因为你被赦免，当你被赦免的时候，你才会愿意去饶恕别人。当你被赦免，真正完全你知道什么叫做饶恕，当上帝真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饶恕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当你有多痛，当你能够忍受。为什么保罗说你我要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定十字架很痛的，痛的要命啊。你有没有定过，或是定定紧的时候定到你自己，那个痛啊，痛，哎呦好痛啊，那个痛，那个代价是耶稣基督要你经历的。因为你被饶恕，你饶恕的代价，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已经付出来了。因此当你知道这个痛的时候，神还要看你对别人的反应是什么。你愿意饶恕人家吗？你真正的明白你被饶恕的时候，你就愿意去饶恕人家。如果我们今天一直在领受恩典，我领受饶恕饶恕饶恕饶恕，但是我不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，对不起弟兄姐妹，你还不晓得，你还不真正的明白上帝的饶恕对你有是多么大的恩典。所以你真正明白，你才能去饶恕别人对你的不好，你才会愿意给他恩典。那么我们再讲深一点，如果你不愿意饶恕人家的时候，那么你又回到你的肉体的情欲，你又回到了律法里面的捆绑了。 That's the key， 那个是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我们在许多祷告的经节里面不饶恕是一直在被提的？好，我们像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他到最后就说：你们信，你们祷告祈求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是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然后下一句他说：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，如果你要去饶恕他，如果你不饶恕他的话，天父也不会饶恕你啊。为什么？原来饶恕，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，我们就带回到律法的捆绑里面。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当中，上帝不会听你的祷告，同时你也又被带回到律法的捆绑当中，这个是很严重的。圣灵的新样子在你的身上要给你饶恕，第一个就是饶恕，第二个就是爱。因为什么？他用 marriage， 你已经归了耶稣基督，所以你要爱，因为你被爱了，所以你才能够去爱别人。所以你就知道我如何能够去爱人呢？是因为我领受了很多的爱，我领受了很多的恩典。哦，这么样子的贵重的爱居然临到我身上，所以我愿意去爱别人。就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爱，我们都是很自私的，我们都是很自私的，我们喜欢爱那些可爱的，我们对那些不可爱的我们不敢爱，怕他打我一拳，背后捅我一刀。我们很多的在过去的日子当中，可能有受到很多很多人家对你不好，但是你还是要去爱他。我们能够被神爱而能够爱人，这是因为你跟耶稣基督有多相爱。你真的跟耶稣基督很相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爱别人，你就可以去宽恕别人，叫爱的能力。第三是所谓属灵的能力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你是一个奴仆了，你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啊，你要去顺服主耶稣，你才有能力去对抗灵界的仇敌。因为耶稣基督得胜是你的得胜，如果你靠着自己的话，你绝对会输的。所以圣灵感动人的三种缺乏，圣灵新样的实际内容就是饶恕、爱跟属灵的能力。 如果我们没有去顺服主耶稣，如果对抗灵界仇敌，灵界仇敌往往用肉体的情欲来攻击你啊！如果你输了，你就会 depress， 你甚至会怀疑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觉醒。但是你的能力在哪里？圣灵浇灌给你，只要按着圣灵的新样子，这些圣灵浇灌的能力才能够有圣灵的新样子。我再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讲的事情，其实讲的很简单，你需要被圣灵浇灌，你需要圣灵的能力，靠着你自己没有办法达成的这件事情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证明当中。你以为你能够胜过你的老我、你的情欲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圣灵给你能力，你是不可能的，你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缺乏饶恕吗？你缺乏爱吗？你缺乏顺服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吗？对抗灵界仇敌的能力吗？多多的向我们的阿爸父要圣灵的浇灌，因为他愿意把圣灵赐给你，因为他不是只是带领你救恩就好了，他要给你很多的 power， 他要给你很多的能力，但是他在给你的能力当中也在塑造你，也你在我们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东西需要释放，有很多人需要释放，为什么？为了能够更承接神给你的能力，神也在借着环境，借着各种各样的人事物来塑造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生命被调整以后可以承接更大的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他要你有圣灵的新样子在你的身上，让你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应用，第一，圣灵的新样子表现就是罗马书六章第四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，原来我们的新生的样式是像谁呢？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。主耶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他的所有的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效法。我们归了耶稣基督，就是要学得像他。就像我太太跟我，我们两个现在彼此像来像去，他像我，我也像他，性情方面也越来越像。有些时候的想法，我们两个想法很通，有些想法他的想法我知道他会这样想，他知道我会这样想，我们彼此知道对方。 OK，这就是你真的跟他很熟悉的时候，你就会真的知道他这个人。Okay. 那么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来学习，我们甚至连学习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，都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。第二，你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，服侍主圣灵的，用圣灵的心样，就是随从圣灵的引导，能够去饶恕，能够去爱，能够大有能力的对抗所有的试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奴仆的心态，顺从圣灵的引导。 Obedience to the Spirit， 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人，也不是任何的教训或是任何的预言，都不是，是顺从圣灵的带领。第三，你要积极的改变对事物的看法，因为你已经归于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的得胜就是你我的得胜。尽管世人的悲观怨叹，世事变化无常，肉体的情欲来攻击我，我仍然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。我再说，服侍上帝不是在经过一连串的礼仪规定，而是活泼的带着爱跟感恩来服侍我们的上帝。第四，重生得救的证据，你必须是有圣灵的新样。好，我这次上几个礼拜之前参加一个牧者的一个聚会， 那么远志明牧师，他是我们那天的 speaker， 他说现今教会一个最大的危机，就他讲现今教会很大的危机，就是说很多人 得救了，很多人重生了，但是他的生命没有表现出来。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就是有些人以为他得救，但他其实没有得救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的生命没有表现出来，你的生命在哪里？那以至于在我们的牧师当中呢，有一些的讨论啊，因为牧师当中他的神学观念啊，这个看法不一样。那他认为救恩呢是实际的，他认为我们如果没有彰显出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，他不认为这个人是得救，所以这个就引起很大的争议。但是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现在教会里面最大的危机，我们以为我们重生得救了，但是其实还没有，这是他的一个论点。那我基本上蛮接受他的论点，我们的生命信仰必须要结合在一起，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在礼拜天，我们的生命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。但是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只有礼拜天的生命，他没有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命。他说这是教会现在最大的危机，不管是西方教会还是中国教会，都是在相同的一种压力之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重生得救吗？你要有圣灵的新的样子在你身上。第四，我们不再受第五，我们不再受世人有日期的末世预言的迷惑。哎，我再说，有任何人跟你讲说某年某月某日是世界末日，千万不要相信。而且你确定一件事情，不是那一天，确定不是那一天。OK， 我们看第六，最后，我们要向天父求圣灵，好像日常的饮食。我们常常在敬拜当美中赞美当中，常常享受主的浇灌，好像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十九节哈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十七节，当用诗章颂诗的灵歌彼此对唱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。那么在哥罗西书，他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让我们的神得到他应当得的荣耀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。弟兄姐妹，我再次强调，按照我们爱修园的系统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盼望你被圣灵大大的浇灌，有圣灵的喜，然后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因为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，才会有圣灵的新样子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起来做一个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赐下这一段的经文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真的从我们人的三种缺乏当中，我们的饶恕，我们的爱，我们的属灵的能力，我们向你来祈求，求圣灵来浇灌我们，求圣灵来大大的充满我们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有展现出圣灵的新样子，也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悔改的能力，我们愿意来顺服主，服侍主，好像奴隶顺从他的主人一般。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归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基督结婚了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要结果子给上帝，不是我们自己在结，乃是主耶稣基督和我一起在结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不再是经过一连串的礼仪或是什么规条，我们所要的乃是你的恩典满满的，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当中。感谢主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也求你让我们不再受末世预言的任何的迷惑，让我们在你的跟前聆听你的旨意。感谢主，恩待我们每一位，祝福也纪念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主你保守他们的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需要祷告的请到前面。